接下来呢，要讲今天的信息。因为正逢1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所以我今天的信息是迈向荣耀的教会，迈向荣耀的教会。在要开始讲到之前呢，在最前面我会放一些有4个很简短的视频，是过去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牧者，或者是我们的母堂的周神柱牧师，他们给我们的一些勉励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位，是 Rusty Russell 先知。
God has used you guys for the last 15 years in Atlanta and Duluth, Georgia. And we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celebrate with you for the Bread of Life Church on your 15th anniversary. Such a great and wonderful thing you guys are doing and answering the call to the ministry and then providing man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Atlanta and other people with a good scripturally based church that's full of life. Great children's ministry. We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letting us come and minister so many times in your church. Also at the founding of your church and setting in of you guys as pastors, we were able to be there with your apostle to pray and prophesy over your life. Mildred wants to say something.
Hi, greetings, Sam and Felicia and church. We rejoice with you for your 15th anniversary. That is awesome. We pray the Lord's richest blessings upon you, for release of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might, for miracles and signs and wonders, for healing, for the presence of God to overshadow you and to let His glory shine in your church and through you. May you grow and prosper, be in health as your souls are prospering. May God's glory be evident in you when you meet and when you live your lives week by week in the community. Just God's richest blessings come upon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So I want to pray a prayer for you. Father, in the name of Jesus, we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wonders of your glory and the majesty of your grace. Lord God, we ask in the name of Jesus that you pour out your Holy Spirit in an abundance. Lord God, we pray that you add many more souls to their church. And Father God, you would cause them to be truly awesome in their discipleship program. We thank you, Lord God, for the healing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 hear the Lord say, my son and my daughter, as you have given your lives to me to pastor my flock, I tell you that I'm giving to you the wisdom of not just the ages, but of my kingdom. And I've given you the gifts of my spirit, the spirit of counsel, spirit of might, spirit of evangelism, spirit of counsel will be upon both of you. And I'll give you wisdom to lead the church. For these are bold new days that you're walking into. These are a time that the church has never seen before. But as I'm causing my Holy Spirit to flow upon you, manifest upon you, then what will happen will be that God will do great things. Lord just says, I will do greater things than you ever thought possible. Don't just think of this. Don't despise the day of small beginnings or small things. I'm about to enlarge your church greater than you ever thought possible.
Amen.
I'm causing you to raise up leaders who'll be able to lead the people. So I feel like the next 15 years are going to be tremendously awesome and anointed.
Amen.
I believe you're going to win more souls to Jesus. I believe that with the heart and the compassion that you have for the people of God, your guys are going to be raising up leaders for the state and even for our nation. So God bless you and happy 15th anniversary.
Amen. Happy 15th anniversary. Remember Chica? She sends her greetings too.
Even the dog gets in it. So from our family to your family, we love you. God bless you. Hope to see you soon.
Yes.
God bless.
God bless.
真的是谢谢他们在我们教会开始以前就曾经对我们两个发过预言。然后呢，在教会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的第一次崇拜里面，他也刚好路过亚特兰大，所以他也参加了我们教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的 主日崇拜，地点呢就是在我家的地下室，然后也为我们祝福祷告，并且发预言鼓励我们啊。他甚至于熟悉到了来我们家的时候还把他的宝贝狗曲卡带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玩，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2007年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考牧需要被按牧的时候，他也是我们考牧跟按牧团里面的委员。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这个视频呢，
祝亚特兰大灵粮堂15周年生日快乐。我们是田纳西诺城灵粮堂的陈昌文和玉琼。
祝亚特兰大灵粮堂生日快乐。我们很高兴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能够跟亚特兰大弟兄姐妹一起同工，彼此服侍，彼此扶持照顾，真的很高兴，神在你们的教会里头有这么大的恩典，也这么大的祝福，也继续我们来跟神一起寻求让亚特兰大的福音能够扩张，而且能够扩张帐幕一直到地极。
祝福永州牧师和德育师母能够扩张境界，弟兄姐妹同工可以不自止在今年有更多的得着，然后不管在祷告服事上都能够升等扩张。愿神祝福你们，
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喜乐。
昌文医生也是牧师，他因为在田纳西跟我们这里离得最近，是与我们最接近的这个灵粮堂，他也常常到我们这边来服侍。而且2年前呢，他因为在祷告里面领受圣灵跟他说要到这边来义诊，所以他就每2个月一次到我们这边来义诊，真的是2年多来每一次都按时的来，直到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才停止。他跟我们真的是最接近的灵粮堂教会，他也在我们教会里面讲过好几次的道，我们也到他们那边服侍过，也在他们那边办过遇见神营会，所以我们非常的谢谢他给我们的祝福。接下来的这一位牧师呢，是郭文仁牧师，他曾经在亚特兰大的旌旗教会当过牧师牧会，他有超过40年的牧会的经验，也曾经在我们教会教过主日学，活出成长的生命，是我们在这里非常好的顾问，并且是好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看。
亲爱的亚特兰大邢牧师、陈牧师，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你们15周年的感恩庆祝，我在此代表德州海湾华人基督教会来祝贺你们有一个蒙恩福的周年庆。你们今天之所以这么样的蒙恩福，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他真是爱你们，他计划你们，他供应你们，他又保护你们，使你们在亚特兰大誓言也是光，来见证主的爱。有3句话都是从 C 开头的，来与你们共勉。第一个 C 是 commitment 委身，愿你们忠心的委身基督，委身教会，来容神一人。第二个 C 是 constructive attitude and action，要有建设性的态度和行动，彼此赦免，彼此接纳，来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三句话是 cooperation with God， cooperation with God 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以生命生生命，以生命传生命， 以生命来影响生命，让神的名永远得到最大的荣耀。感谢主。
阿们，谢谢他，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顾问，还有好朋友。第四位呢，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林良堂的大家长周神柱牧师啊，他也是德育牧师在40年前的上司，他在我们这次15周年的时候也有一段勉励的话，让我们现在一起来听。
永昼牧师、德育牧师、亚特兰大灵粮堂所有的同工弟兄姊妹平安 Shalom， 在这里问候你们，特别在你们15周年，我想对你们来说，本来这一天是要一起欢庆，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可能有一些的改变，但是我相信神在你们中间，当我们回想过去这15年的时间，神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工作，神透过你们一起的聚会，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同心的侍奉，一起传福音，相信神在你们中间做了很奇妙的工作。神已经在你们中间动了善工，他一定会成全更荣耀的工作。我相信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里神要赐下他的恩惠，神要赐下他的平安。我想在这里特别啊，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我想这是我们可能一生里面没有碰过的，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没有碰过这样大的艰难。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事神真的是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但让我们爱神，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我想在这样的艰难的中间，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彼此相爱，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弟兄姊妹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收入受到影响，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爱，我们能够敏锐别的弟兄姊妹他们面对的问题跟困难，我们不但彼此代祷，我们也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想在这里我们也愿意在这里来特别分享，感谢主，在过去这一个多月的里面，神一直把这样的话，就是以撒当他在荒年的时候，他荒年撒种，神赐给他百倍的收成。我们盼望当我们的教会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想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想过美国会遇到这样大的一个问题跟困难，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是我们一起同心来撒种，撒下祷告的种子，撒下福音的种子，撒下让我们同心继续来侍奉。我相信神要透过这样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在你们的教会，在你们的家庭，在亚特兰大这个城市。我也相信神要透过教会让我们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能够成为我们城市的祝福。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台湾感谢主，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特别这个疫情上面，神要怜悯台湾，让我们相对的在这样的问题上面，好像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比较少，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感动是我们要起来祝福列国。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命定，给台湾的命定，或者给华人的命定，是要成为列国的祝福。因此我们就 有一个爱永不止息、荒年撒种祝福列国，我们第一笔的一个捐款跟啊这个捐助这些所有防护衣还有口罩这些东西，我们在下个礼拜会送到美国在台协会，我们有一个捐赠的仪式。因为过去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吃美国援助的不管是面粉、奶粉或者很多的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让台湾慢慢成熟，而且在过去美国差派很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现在是台湾要起来的时候，现在台湾要起来回报，不但要来祝福美国，我们特别第一笔就是祝福美国，接着我们要祝福西班牙、意大利，还有祝福其他的列国。但愿在我们十五周年，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慢慢成熟，让我们能够起来成为我们社区的祝福，成为我们城市的祝福。愿神赐福给你们。
阿们阿们。我们真是看见我们大家长他的这个高度是要祝福列国的高度，他的心胸是何等的宽阔的。阿们。周牧师呢，他是德育牧师40年前的上司，15年前他差派我们回到亚特兰大成立这一间分堂，2007年的时候也为我们按牧啊。那个左边第一位是周牧师，算过来第三位是 Rusty Russell， 第四位是周师母啊，第五位是德育师母的妹妹。周牧师呢，他现在是灵粮网络的负责人，所以负责整个灵粮堂500多间分堂的连结工作。看到他给我们的短片，心中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对我们的祝福，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想一想40年前德育在台北灵粮堂当传道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台北灵粮堂就是2对半的传道人和一间板桥灵粮堂的分堂，人数大概是400多人。然后在牧者跟同工们的齐心努力之下，事实上5年以前已经是超过1万人的教会，全职的工作者也超过100人。在全世界呢，现在公开可以公开的有超过500多间的分堂，这都是出自于周牧师他领受荣耀教会的这个意象。是这个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3章21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而所有台北灵粮堂的分堂呢，也同样的就传承了这个荣耀教会的意象，就会这样一代又一代直到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当然我们教会也不会例外。阿们。然后呢，我就在想，是高度决定态度，还是态度决定高度？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我说周牧师的高度非常的高啊。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现在呢，唯一还看的球类比赛呢，就是 NBA， 平常也没时间看，就是追一追一些有关 NBA 的新闻。只有到季后赛的时候有直播了，然后也去找一点时间看一看转播。这主要是因为啊，当初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恰巧逢到所谓 Magic Johnson、贾巴，还有这个大鸟 Larry Bird 他们精彩对决的时代。然后接下来到90年代呢， 就是 Michael Jordan 的公牛时代，之后是 Kobe Bryant 跟 Chuck， 然后 Tim Duncan， 现在呢 LeBron James、Stephen Curry 等等。我发觉他们说他们个个都是天之骄子，说各领风骚数十年了。当然今年难过的是 Kobe Bryant 的直升机失事，所以在追着他的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就看了一些有关于他的相关的报道。哇，他为什么会被称为黑曼巴啊？这个就是因为他拼的精神。然后呢，接着疫情发生了，球赛没了，只是这些报道呢仍然继续着。然后这些报道他们实在没东西可以报呢，就说好来报一些 NBA 历史上一些难忘精彩的时刻，还有一些最近入选名人堂的球员还有这些教练的报道等等。其中呢也有一个报道是报道说现在 NBA 不打球了，他们这些球员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调整。有一位呢也算是相当出类拔萃的球员，当然在他们的球队里面就是最佳的球员，今年还入选过这个全明星赛全明星队的球员。他说啊，自从停赛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篮球了。哦，这个我当然可以了解了啊，平常的人不也是这样子吗？多数是这样子，需要休息嘛，好好的休息保养这种心态。可是呢我也就想到说，这恐怕也是他们为何在过去三年每一年season刚开始之前都被看好，但是呢到最后这个季赛结束的时候，他们虽然进入了季后赛，但是连那个分区的季后赛的最后的决赛他们都打不进去的原因呢，因为态度决定了他们球队的高度。他是他们队上最好的球员，但是一部比赛的时候他就松懈了。看看那些真正能够打进总决赛的球队的球员，那些领袖，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他们没有一个有丝毫松懈的时刻，并且呢他们总是带头训练，他们总是在训练的时候是最早到最晚走的。甚至于像 Stephen Curry 说曾经有连投1000球的这种记录啊，我很喜欢的林书豪他在训练的时候他也说他曾经有过投1000球的这种记录，就是他们这种态度才能够决定了他们的高度。我们看在箴言第4章23节是这样说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想这真的是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预告说4月19号也就是今天要播这个 Michael Jordan 最后一舞的一些预告。1998年公牛最后一舞一定要知道的历史背景。这边讲到 Michael Jordan 在1998年他面临球队第二次三连冠的挑战，但是呢在球季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团队的拥有者就告诉他们球员还有教练说，这个球季结束以后呢我们球队就会解散了，就会重新再重建。所以人心呢真是有点涣散是免不了的。同时球队里面的第二好手 Pippen 在球队开始的时候前面40几场都不能够打，在养伤，所以人心难免有点涣散。 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能够得到第二度三连冠吗？这个就是一个记者跟踪所做的纪录片，他们所经历的身心方面的煎熬，他们所付出的努力，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还有呢，今年同时入选名人堂的教练 Tom 贾诺维奇呢，有一句经典名言，是在这个 NBA 篮球界里面每个人都知道的。他说，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更是道尽了这些天之骄子，他们之所以能够比别人更努力，就是这个总决赛的这个冠军戒指，还有他们渴望三冠，所以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因此呢，这个高度决定了他们的态度，而他们努力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可以达到的那个高度啊，真的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思想上面的高度真的太重要了，一生的果效由它发出。周牧师呢，让圣灵启示他的荣耀的教会的这个高度呢，就带领着他。因此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的态度也总是积极的，全心全力全意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以至于今天呢，在人们的眼里，他是成为一个得胜者，而他所带领的灵粮堂呢，也成为一个得胜的荣耀的教会。那么那是他的态度，他的高度。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想想看，当 Michael Jordan 在带领球队的时候，那些板凳球员要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说要保守我们，同样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说实在啊，有点不太想再讲一些消极的态度、消极的思想会如何影响我们，让我们不但无法达到上帝在基督里召我们要得的奖赏，还可能落到犯罪失败的境况之中。因为呢，最近才在新冠疫情中提醒大家不要浪费疫情的这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好好的使用每一天多出来的时间呢，还是你想反正我就独自在家里嘛，又没有人看到我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多睡一点觉，晚一点起床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但这不就是大卫王落入他一生中最大挫败的原因吗？当他底下的元帅约押带着军队在外面跟敌人征战的时候，有一天他睡得很迟，一直睡到太阳下山的黄昏了才起床，然后到阳台上去走一走，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女子在那边洗澡。当然他不会是刻意要去的，或者是刻意要去做什么的，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之下看见了，然后他让自己的心思在上面大概游荡了一会儿，停留了一下，最后呢就落入不可自拔的试探里面，犯了这个奸淫的罪。所以我们呢必须要为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细节负责的，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意。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环境改变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些决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比如说眼睛正在看着你的电脑，看着影片，看着图画，突然电脑跳出一个不堪入目的图片的时候，你会如何做？赶快把它关掉，还是就顺着点下去了？耳朵你是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信息 还是你喜欢听那些重金属的音乐？还有说出口的，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话？没有关系啦。教会改成 Zoom 的聚会以后，我心里面其实还觉得有一点失落或者说难过，发觉教会里面真的不像军队一样。为什么呢？参加众的聚会为什么还不能准时？不是已经在家里了吗？已经不受交通的影响了吗？不受天气的影响了吗？手机或电脑不就在手边吗？当然我不是指那些偶尔一次有些原因不能够准时这样的人，而是有些人就是习惯的，或者是惰性的，或是觉得晚个一两分钟有什么关系？牧师啊，马马虎虎一点啊，做人不要太认真啊，伤感情啊。哎，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心思意念需要更新的人。就是这样的思想让中国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大败给日本的，你知不知道这一段历史？还是有人说，你越说我就越不做，我就越迟个那么一两分钟，这种反权威的心理。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啊，那你也应该真的是需要上教会正在上的童年经验的主日学，好好的上，你在这一方面就可以得到医治的。你说哎呦，牧师啊，你现在才讲，都已经要趁最后一天的课了，没有关系，你错过了这一次，我们决定说还要再上第二次，希望下一次你就不会再有理由错过了，让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有时候真羡慕军队，带军队说集合就集合，说走就走，没有迟到的问题。所以呢，每一个小的决定都会影响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一段疫情的时间，你是怎么过的？能够反省一下吗？还是就是像那一位 NBA 的自认是队上的佼佼者啊，再不碰篮球，我就是要休息。如果他的教练不能够改变他的心态，我告诉你，就算他再怎么优秀，他也就是他们队上的猪队友。如果他一直是带领这个球队的所谓的这个最好的球员的话，我相信他们球队是不可能得到冠军戒指的。但是如果他能够被改变，能够像乔丹、像 Stephen Curry 他们一样，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即使是球队的第二人受伤了，有一半的球季都不能够打，但是到季后赛之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成绩追上来，可以进入到季后赛里面。虽然没有主场的优势，他还是能够反败为胜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再从消极面来看，我们从积极面来思考，我们就必须要提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相信，当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了会更美好、更丰盛的命令之中。因为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的懒惰那么一分钟两分钟，你就落入到盗贼的诡计里面，他就偷窃杀害你，让你永远没有达到那个高度。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会比我信主以前所能够得到的一切更好、更美好。但是呢，不是跟别人比的， 而是跟自己本身的来相比，否则呢，你也同样的会落入人比人气死人的境况当中。你如果承认说这真的是你确实经历过的事实，你信主以后真的更过得更美好，那么我们要说因信以至于信，是否你能够再更提升的一步来相信，相信神今天仍然透过基督徒在做许多伟大奇妙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不是说我们做的质量方面可以胜过耶稣，而是在量方面，在量方面可以做更大，传得更多，医治更多的病人，让更多的人信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因为呢，我们也是他门徒中的一员，是不是？让我们去做，好叫我们也经历他的伟大奇妙的作为。有些教会的牧者呢，本身不相信这个，他们就说神迹奇事呢，这是初代教会的事情，在初代教会结束之后已经没有需要，所以已经停止了。所以在他们教会里面呢，他不这样教导，当然也不会这样祷告，也不去求，所以呢，他们就是把那个高度降下来，降低了，他们的态度也跟着降低了，所以以至于呢，他们就拦阻了神的工作，他们也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讲到我们的主任牧师周牧师呢，是台湾早期就相信圣灵仍然工作的牧师，所以他是最早接受圣灵引领的教会，接受方言的这个教会之一，也是最早在台湾推动小组教会、24小时祷告中心的教会之一。当5年前林良堂庆祝60周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这样子的说，当我和同工们对教会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之后，神就开始动工，使教会在子语量方面越发的增长。20多年来，我不只看见台北林良堂成为荣耀的教会，我更看见台湾众教会都是基督所爱的教会，越来越荣耀，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记载在林良文萃季刊上的话。他这个让众教会都成为荣耀的教会，让众教会都成为荣耀的教会，我觉得是周牧师他自己意向的提升，也是神给他领受一个新的合一的意向所要带给台湾众教会的祝福。这个合一的意向呢，甚至于要带给东南亚，带给全世界教会的祝福。其实在过去呢，不是没有人谈过合一这样的问题的。有一次周牧师去参加台北的牧者联导会的时候呢，他就遇到牧师的这种质问的语气。他们说大教会的问题就是自私，你们占了太多的资源，但是呢，到联导会来的时候呢，也只会说，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所以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周牧师说，在20多年前，在那一次的牧者联导会中，他就很诚恳的问那些牧师说，那你觉得我们应当怎样行？他就把那些意见写下来，那些建议之后呢，他就决定在台北市的各个不同的区，一区一区的去走访台北市许多的教会，并且是带去实际的关怀，还把资源带给小教会， 从那个之后，台北灵粮堂举办大型聚会的时候，免费邀请其他教会的牧者参加，甚至于小教会你没有钱没有关系，来把资源送给他们。这样子的给，这样子的关怀行动，合一的恩膏终于开始不断的涌流到台湾的众教会之中啊。加上好消息电视台的开播，台湾的信徒的比例也终于开始不断的上升。这是2015年我们回去参加台北灵粮堂60周年的时候群茂牧师的报告。2005年的时候，全台湾人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只有 3.27%， 但到了2015年的时候成长到 6.25%， 现在听说接近 8%， 台北市超过 11%。这个是台北灵粮堂真正的在实践耶稣的这一条新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以下的我要讲的这一段话呢，也是周牧师在60周年庆的时候讲的。他说，更奇妙的是2001年神带领我到以色列参加聚会，偶然认识了加拿大籍的埃及裔戴冕恩牧师 David Deman， 更深的看见神在国度合一的心意。于是我和我的同工团队开始与戴冕恩牧师的团队一起推动合一，促进海内外两岸四地列国华人族群教会的合一。海内外两岸四地列国的华人族群教会的合一，现在这个回家的运动甚至于早已经推广到韩国、日本、英国、以色列、埃及都去过了。他说，十多年来我看见神在合一与连结上面兴起许多奇妙的作为，才明白原来合一是神的命定。我相信啊，从教会的合一到列国教会与族群的合一，以致耶稣基督成为列国的祝福，这样子的高度可能是人心以前都未曾想到的。虽然我们大家一直在读约翰福音13章34、35节的这个新的命令，而神呢找到了戴冕恩牧师，找到了周牧师，还有一切有心参加回家运动的一些牧师成为队员，他们的将他们神将他们的眼光提升到2000年来基督徒从来未有的高度啊。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说，我们要跟着圣灵的引导而行。你要做，你就是要跟着圣灵的引导去做。去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和许许多多的牧师都不约而同的选用了以赛亚书54章2到3节这个经文来讲到。以赛亚书54章2、3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个里面有五个要去做了，不见得你在你这一代看得见，但是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要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用这个经文来作为讲道的题目，只能说呢是明白圣灵的心意而已。神要我们在买到教堂，有了聚会的场地之后，希望我们将教会的目标的高度提升，能够跟得上他的心意。我这么说呢是有事实根据的。想想看，两年以前我们教会请的讲员多半是在医治方面，在内在生活方面，在祷告方面，在讲解圣经方面的。但由2018年起，就在我们要购买这个教会的时候，不请自来的讲员也好，能请到的特会讲员也好，却清一色的都是传讲大使命与宣教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跨文化宣教的信息。甚至于呢，在亚特兰大这里举办的跨教会的研习课程的时候，也是开路者的把握时机这个课程，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课程第一次在亚特兰大这边开班，而我们呢也被邀请参加上这个课。而在这两年里面呢，我们好多的行动也跟跨文化宣教是有关的。我相信在神那里没有巧合这个字，圣灵正在带领我们的教会也要成为一个给出去的教会，要让教会的高度提升的。所以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明白神是不断做新事的神，但是呢神也从来不用同一个方法做同样的事，但是同样的都是有效的。比如说耶稣医治三个瞎眼的人，三次所用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只要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他们都得到了医治，结果都是一样的得医治。所以世界上呢也没有两个教会神会用同样的方法带领的，但是只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都能够成为合乎主用彰显神荣耀的教会。神的心意不是只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就好了，神的心意是希望每一个教会都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神要使他的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是对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在以弗所书5:26-27，还有32这样说，我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这样写是说，神在告诉我们，你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头是荣耀的，身体也会是荣耀的。你要用基督耶稣的这个态度来对待教会，因为呢基督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们做 leader 的和同工们若真的爱教会，弟兄姐妹就也会爱教会，教会就会越来越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我们在刚刚读完没有多久的这个民数记中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他们不就是靠着云柱火柱的这个引导决定是要起行或者是安营的吗？一旦云柱火柱动了，你不可能在那边说，哎，等等等等，让我多待一会儿吧，我再多睡一下觉吧，让我再整理一下吧，可能吗？云柱已经走了，或者说一旦云柱火柱停止了，你说啊，我还想再往前走，那也不可能。在12个探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 当这个探子不明白神的心意，神的云柱火柱已经要准备进入迦南地区的时候，但他们阻挡了，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那一代在40年中间全部死在旷野当中，没有看见那荣耀的迦南地。因为凡是不在云柱火柱之下的人都得不到保护跟供应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要跟着圣灵走啊。所以我们要需要配合神的时机来工作。比如说现在是新冠疫情的时期，你就不可能去做短线的工作啊，不太可能。首先呢，你就很难找到交通工具去到工厂。其次呢，就算你到了目的地啊，现在也是每个地方呢都先叫你隔离一个14天，自我检疫一下，然后等到你回来的时候呢又很难回来，回到了美国呢你又需要隔离14天。所以短宣在现在是极度的不合时宜的做法了。甚至于你说啊，那不要讲短宣好，就在地好了，我们就在近邻这边做传福音的工作，也不太可能在街上举行了。许许多多的城市都发布了这个居家的检疫能力，不能够随便上街的，不可以超过10个人聚在一起的。好了，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雪中送炭，赠送口罩给老年人，给警察局，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也很高兴的看见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做了，大家捐赠口罩送给他们，甚至于帮助制作防护衣，现在美国缺这些，缺的很多。还有呢，你可以邀请平时不上教会的配偶啊、亲朋好友啊，一起在主日看直播，你在家里成为见证。刚才牧师说的，要成为光，成为盐，勉励我们教会的人要成为光，成为盐。你在哪里做光做盐？不就在家里吗？最好的。报纸上说，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内呢，因为夫妻孩子都在家，家暴的案件增加了1/3。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都能够成为避风港，大家相亲相爱的，你想想看，你的邻居们、你的朋友们、亲戚们是不是就能够认出来我们是信耶稣的，那该是多么美好的见证。现在虽然你们都不在现场，但是我还是很想邀请大家一起说，这正是我们在家里、在朋友之间做光做盐的时刻，这正是我们在家里、朋友之间做光做盐的时刻。阿们。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施布真的故事，他的传记里面是这样子记载的。1849年12月，在新市学校爆发了一场高热病 high fever 的病，学校因之停课，好像今天的情况一样。我也就回到科尔查斯特在家度假。1850年1月6日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大雪纷飞，我不能到平时去的教堂守主日，我迫不得已停在路上，这真是一次蒙福的止步。在克尔查斯特的这个火炮街有一间卫斯理教会，是非常守旧派的教堂，里面只坐着12到15个人。我曾经从许多的人听闻到关乎他们的事，说他们是怎样大声唱诗使人头痛，然而这个时候我全部在乎这些。如今我要知道 如何得救。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即使他们使我大大的头痛，我也不在乎，故此我进去坐下。那礼拜堂的传道人因着风雪没有到，最后呢有一个消瘦的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鞋匠或者是裁缝之类的，他跑上了讲台，打开了圣经，读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位义务讲员就呼召会众要仰望耶稣基督，方能有得救的希望。那讲员说，仰望他，他已死而埋葬，仰望他，他已复活，仰望他，他已升到天上，仰望他，他已坐在父神的右边。接着他定睛在我身上，好像他心里完全明白我似的，并且说，少年人，你在困难中，不错，我实在在困难中。他说，除非你注目仰望基督，你永远不能脱离这种困难。于是他举举双手大声喊叫。我想呢，只有那个卫理会的人才会这样做。他就大声地喊着说，望啊望啊望啊，他说，只要望，我立刻看见了救恩。哦，只要望，那时我立刻看见了救恩。我真是欢喜跳跃，我不知道他还在说些什么，我完全没有注意其他的，全人已经被这个意念所吸引，就像当时铜蛇被举起来，他们只要望就得了医治。我本来还等着做许多事情呢，当我听见这个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字何等甘美。哦，我就一直望一直望，真的是望眼欲穿，将来到了天上，我还要在那无比的喜乐里继续的仰望。在这段记载里面，看见司布真得救的经过，后来司布真真的成了英国最有名最宝贵的牧师，甚至于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宝贵的牧师。但是我的重点不是在司布真，而是那一位名不经传的义务讲员。在大雪隔离的时候，也就类似今天大家在疫情被隔离的时候，他按照神的心意做了一件他可能认为是小事，但是他也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一个得救的年轻人将来会影响全英国，甚至影响全世界，将来会发生这样的大事。所以当我还在想 NBA 的冠军戒指是 NBA 球员的最高的荣耀的时候呢，另一个荣耀的殿堂又摆在我的眼前提醒我，就是 NBA 的名人堂。固然呢，我们说那些冠军队的主力球员，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能够入选，就像今年 Kobe Bryant 有5枚冠军戒指，这个 Tim Duncan 有5枚冠军戒指， KD 有这个Garnett 有1枚冠军戒指，他们理所当然可以入选。但是呢，另外一些不幸没有足够好的主力那个队友来帮助他们的这些球员呢，因着他们自身的努力，将来也还是可以被选入这个名人堂的。所以我就相信主是公平的，是看人内心的。将来到了天上呢，我们当然可以看见保罗、彼得、约翰啊，这些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带着荣耀的冠冕。我们也一定还会发现一些名不经传的圣者，他们也带着不同荣耀的冠冕。阿们。 所以我想我都说到这里都这样子说了，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你会振作起来吗？你会竖起腰好好的振作吗？你会不再需要队友，不再需要教会的会友的督促，自动自发的求主帮助你奋勇向前吗？圣灵现在提醒你，是消极的，是积极的，还是心里面不高兴的，还是心里面觉得呀，我要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别忘了，万丈高楼也是由平地起的，并且还必须要打好根基。我们在不浪费疫情的那一篇讲章里面已经讲了，这正是我们来打好这个基本功的时候，读经、祷告、敬拜、赞美神，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打好以后，还要一环扣着一环，按部就班的去建，最后高楼才可以完成。想想看，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如果不是在湖边，他们决定要去跟随耶稣；如果不是在听不懂耶稣说什么，大家都决定离开耶稣的时候，他们仍然决定说我留下来跟随耶稣；如果不是在彼此争论谁伟大吵得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决定说啊，我们还是 buddy buddy， 仍然继续的跟随；若不在耶稣上十字架以后大家都灰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决定跟着耶稣；若不是在耶稣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决定留在那里，而不是从500人减少变成120人，那380人都离开了，他们仍然决定留在那里。如果不是这样，后来就不会有初代教会，就不会有他们所得着的荣耀。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的学问可能比约翰、彼得他们一开始的时候都还更好，甚至于呢，没有学问的小明也有可以做的事情的。不要小看自己，你现在就决定，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说我都已经决定跟随耶稣了，那么末后的荣耀一定会大过先前的荣耀。我说的不只是教会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说的是你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圣灵的殿，都是神的殿。你荣耀了，教会也才能够得到荣耀。一个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如果都是迟到的，这个教会我很怀疑的。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以后大家都准时一点。谢谢在现场的这几位同工，你们是很好的鼓励，阿们。最后呢，所以呢，牧师要祝福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要祝福你们成为得胜者，要继续不断的向这荣耀的教会的这个标杆直跑，要提升你们的高度，也相信你们是冠军队的一员，相信你们是荣耀教会里面的一员，为要得着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阿门。